柔是我闻，这个文法实处，刚才只讲第一性成就，柔是两个字的三种意义，现在讲第二闻成就，就是我闻两个字。刚才说过止乏之词的柔是。如是一部《法华经》，是我阿难亲耳所闻。那么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我字啊，就是阿难在结集经藏的时候，阿难自称啊，阿难尊者他称说，下面这一部《法华经》啊，是我阿难亲耳听佛所说的，闻。是耳根听到佛说法的法音啊，那么发出耳识也同时意识啊，那么了解佛所说的法啊，那么流入阿难心中，所以叫做闻。本来闻是耳闻，体康听啊，哦，耳闻。为什么不写耳闻而写我闻呢？因为耳是一声之别，我是一声之总啊，耳在我的身上啊，那么离开我也就没有耳，所以虽然是耳闻呐、啊，没有我就不能闻，那、啊、称为我闻，不称耳闻啊。或者有人要问，佛法不是讲无我吗？要破除我执，既然无我，为什么这里称我闻呢？还有我呀？假如没有这个代表的我，如是闻，谁闻啊？是谁在闻啊？假如没有一个我字，如是闻，称什么话呢？所以必定有一个代表的我，而这个我呀，不要一看到这个我字就认为就是有我字。那么这个我字有四种意义，第一，凡夫妄之我，我们这个六道凡夫愚痴的凡夫啊，希望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四大五蕴的身体就是我啊，凡夫的妄之，希望的执着，认为有我，这个就不该有的。破的是破这个我之，凡夫希望执着有我的这个我之。第二，外道邪见我，印度有一种外道啊，他执着认为有一个神我存在啊，像那个二十五明帝。素论师啊，这二十五明帝啊，里面就有一个神我，由神我生一切啊。那么他执着有一个神我存在啊，这是不正确的说法，是一种邪见。那么这个我也得破除，那就叫做外道邪见我，外道邪见之我，这也是要破除的。第三。圣人假称我，出世间圣人他已经没有我知，像阿难他已经在结集经藏的时候证到阿罗汉果了，既然是个阿罗汉了，就是已经破除我知了，没有我知，既然没有我知了，他为什么称我呢？假名为我呀，假借的啊，如果不称我，没有代表的对象，那么这是他听到的，他假名啊，称我，虽然称我啊，而无我，他不会有我知，不是因为称我而有我知，是圣人假称我，圣人初世间圣人啊，阿罗汉以上。他已经没有我知，但是为了要表示佛法是他听闻的，他方便假称为是我闻啊，这是圣人假称我。那么现在用的这个我知啊，就是这个意义，就是第三，圣人假称名的我。第四，成佛了，得到涅槃， 常乐我净的四德，那个我呀是自在一，得到大波涅盘的八自在我，那个我不是执着，只是显示它自在而已。而这个自在的意义没有其他的文字可以表达，借我字来表达究竟涅盘的自在，所以四德里面的我是自在啊，一切能够自己做主，自由自在，所以那个我呀是自在一，那么就是涅槃究竟果的这个究竟果的佛所证的这个常乐我净四德的我啊，就是这是指那个果德的究竟离体，究竟自在的意义。那么现在啊，是指这个假称名我，这个理上说自在之我呀，在这里不必搬来解释啊。那么如果是涅槃里面讲的常乐我净，那就是涅槃的八自在我啊。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我有这四种意义啊。由于第三义假称名我，所以阿难这他必定要称说这部经是我亲耳所闻的，所以叫做我闻，叫做第二闻成就啊。那么就是大家有信心啊，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有很多人听，不止我一个人，但这个在后文。但是结集的人呢，必定是亲闻的，所以说如是一部法华经啊，是我阿难亲而所闻，所以叫做如是我闻。信成就与闻成就两种说过了，下面一时，第三时成就。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那么每一部经总有他说法的时间了，他这个法华经在什么时间说呢？一时应当是要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开头讲，讲到哪一天讲完，应当是要这样写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不这样写呢？这有两种原因。第一，佛说法呀，它不限及在人间说，它有到天上，也到其他的各类的众生的地方去说法。例如佛到桃李天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为他的母亲摩耶夫人也说过经，现在藏经里面都保存住。那么在天上说的经，如果记载天上的年月时，拿到人间来完全没有办法配合。按照经理说，人间100年呐、桃李天才1天1夜24小时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桃李天说法3个月，人间的3个月，而在天上啊恐怕不到1个小时呢。所以天上的时间写到人间来没有办法配合，而世间一般国家用的日历也不一样，如果写上日期呀、也没有办法配合。例如就是在古代，我们中国人用阴历，现在所谓农历啊，实际上是阴历，太阴历啊、这个阴历的这个历法呀，跟印度当时用的历法不一样。那么在2000几百年前，印度跟中国的历法呀相差半个月啊，那么差不多我们的初一可能就是他的15了啊。那么这样子相差半个月写他那边的日期拿到我们这边来就没有办法配合，何况佛入灭以后，佛法是流传全世界，各地方都流传的，那么每一个地方用的日历都不一样的啊、例如就是我们中国历代帝王传下来的用的日历啊也不一样。例如在周朝以前的商朝、夏朝定的日历啊，以哪一个为正月不同的 啊，见子、见丑、见寅啊。那么子丑寅三个月啊，那么以哪一个月为正月，在这三朝里都不一样啊。后来到了周朝以后啊，才定下来的正月是见寅啊，子丑寅卯的寅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在佛经里面不能把它写定说是某年某日某月啊，什么时候写讲的，这个时间不能写，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啊，佛法不宜实现啊，在当时认为这部经已经讲完了，实际上近未来记在说的，在当时认为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法华经讲完了，可是哪里有讲完了，一直到现在也还没讲完。怎么说呢，您想想隋朝的智者大师啊，在灵山，在这个大苏山亲近这个慧思禅师，慧思禅师叫他修法华三昧啊，他读诵法华经，到了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的时候念到这个释民真法供养如来，突然之间入定了，智者大师入定了，就在定境之中啊，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说法，还在讲法华经。你想想，到了隋朝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一千几百年了，那么智者大师还是入定在定境之中，亲自看到啊，释迦牟尼佛还在讲法华经，可见这个时间怎么能定啊，并没有一定的，不能用世间的假名时间来定限它。假如今天有人按照智者大师的修行方法也修法华三昧，那你也是跟智者大师一样的根性，那么也能入定，他二七日就入定了，那我们可以慢一点，二十个七日啊，我们修他二十个七日，如果二十个七日不够，我们修他两百个七日。有一天突然之间开悟了，入定，一入定，我们也能看到灵山会或俨然在前呐、啊，我们也能看到，啊，假如你不大相信的话，你不妨试试看呐、啊，你不妨试试看，你修法华三昧，修他二十天，二十个七天，甚至两百个七天。有一天你入定了，你就可以见到灵山一会还是在，佛还在讲法华经，没有完的，近未来记再说。那么以这种情况来看，怎么能够写定哪一个时间呢？不能写时间，但是越教化的当时的印记啊，它总是有个时限的，这个时限呢、啊、有始有终啊，只好写一时两个字。一时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白话说的，有一个时候，无忌的时尊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那么有这么一段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法华经。那么因此，关于这个一时啊，古人的解释就把它解作，什么叫做一啊？始终究竟之位，从开始佛说法讲法华经开始。啊，放光东照那个时候开始，啊，一直到这部经讲圆满，普贤菩萨现法，啊，二十八品圆满，有始有终，啊，始终究竟之位叫做一。时呢，时是天流转变之一，啊，时间是有天流有转变的，啊，那么有始有终。啊，佛说法从开始到结束究竟圆满啊，所以古的说思之道合之时，说听始终之时，思之道合之时，思老师释迦牟尼佛，知弟子当时的听众，思之道合之时。大家的因缘成熟，敞佛的本怀而说法华经，大众应当听法华经了，释迦牟尼佛就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从始至终啊，老师弟子大 家都融融一堂啊，在哪里说法有始有终，法会五圣圆满，那就是师之道合之师，说听始终之师，说的人有始有终，听的人也是有始有终啊，说听始终之师，说法的人跟听法的人有始有终，从佛放光东照开始，一直到普贤见法，有始有终，都说完听完，说听始终之时，叫做一时。啊，我觉得还是文言好啊。哎，这两句话不就把这个道理完全表达出来了吗？啊，师之道合之时。说听始终之时，你去翻白话吧，你翻给我听听看，怎么翻？怎么翻才好？啊，那么师父、老师跟弟子们啊，他的道都相合，那个时间是不是这样翻？啊，说法的人、听法的人啊，从此。啊，从开头到终到完毕啊，有始有终，那个时候。行不行啊呢？哦，我这样子翻行不行啊？这样翻多啰嗦啊！我一句话就说完了啊！师之道合之时，说听始终之时。我读到这类文字啊，我真是高兴的可以不吃饭不要睡觉。古人这类文字多好啊！现在佛经的注解里面好多都是深照法师的原来的这个文字啊。你尤其解释经文的开头通序的里面的有好多句子啊，都是深照法师解释维摩经的啊。那么像这类句子，你如果把它读的记起来，道理很清楚啊。这就是所谓一时。虽然如此啊，我们还可以按照释迦牟尼佛说法的49年当中，大概可以看出释迦牟尼佛在哪一段时间讲的。各位如果听过释教仪不是说过了吗？法凡涅槃共7年，还记得吗？有没有还我啊？嗯，这个释教颂这个五十颂里面不是有吗？华严最初37日，阿含是2方等吧，这个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7年，有没背起来哦？大概听听就算了，因为也没有考试嘛，这个太好了，没有考试，不用考试嘛，应当如果能够记起来啊，这个道理就很显明了。那么按照这个句诵来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大概是在他的晚年，那么如果越7年说他80岁入涅槃了，可能是73岁，73或者是72，那个时候开始讲法华经。如果以当时的历史的事迹来看，有些地方还要更晚，因为这个听众里面有阿歇世王，后边接着不是有吗？在第5面第3行不有说吗？维提西直阿歇世王，这个阿歇世王是王舍城频婆沙罗王的儿子，他把他的老父王把他饿死了，然后他才做王啊。那么这都是在佛的晚年的事情，佛的晚年的事情，可能佛临将要入涅槃前面的2-3年那个时候。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啊，没有详细的记载啊，不过推理呀，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必定是在41年以后的，后边经文也有啊，也有这个显明的文字说明41年，有这么41年的显明的文字啊。那么可见这一部经虽然它没有写哪一年哪一月，大概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晚年大概是70几岁以后才讲的啊。那么这部经要讲7年吗？实际上属于法华同步的经不止这一部，还有其他。 甚至还有没有翻译过来的，在文具里面都有说明的。那么当然这一部经不一定就要讲它庆年了啊。那么不过还有属于法华同步的经啊，就是现在藏经里面也还有一部分的，也没有完全都翻译过来，所以这个法华经总是在佛的晚年才说的，这大概如此啊啊，这就是一时。第三，时辰就说完了。第四，佛说法的主人呐、啊，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法主成就，这是最重要的。假如没有佛说法，这个法会怎么能够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是说法主成就。为什么没有写名字呢？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啊，只有释迦牟尼成佛，没有第二尊佛啊。在这个3000年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只有释迦牟尼一尊佛，没有第二位佛，所以这一部经必定是这个世界的教主说的，说写一个佛字就知道是释迦牟尼佛了，用不着加上名字的啊。所以这个佛就是说法主成就。有人望文生义啊，看到这个佛字他有一种怪的解释，奇怪的解释啊！他看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哎，这个佛字怎么写啊？人字旁，人字旁还有个弓，弓，古代的兵器啊，射箭用的弓啊。这个两臂竖的两臂啊，就是好像两支箭，两支箭啊。他就望文生义啊，就想了，他说这个人呐、啊，背上啊，人的背上啊，排着一箭。哦，带来一个弓，还有两支箭。佛是什么人呐、啊？他说是打猎的小孩。这个小孩好大了。说你怎么只知道他打猎的？他说你看字就知道啊。看字怎么知道啊？你看这个人呐、啊，背后排了一个，带来一个弓，还有两支箭，那不是打猎吗？哼，这不是很好笑？佛怎么还跑去打猎？大慈大悲还打猎？这不是好大的笑话？这不是我随便闯的，我听人讲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听一个儒家的夫子啊，他在说书啊、我读四书的时候啊，他就这样胡说八道啊。佛怎么可以打猎啊？哪有这个事情呢、啊？他禁猎呢啊。所以这个字这中文，但是音呢、啊、是印度音，本来应当是佛陀耶。中国人喜欢简略啊，把佛陀耶下面两个字或者是一个字把它略掉，只念一个佛字啊。那么古代的翻译啊，佛陀，那个佛陀就是佛陀啊。所以有人把这个佛陀扶起来的扶啊啊，屠宰的屠啊，他说一个佛陀看作他，不对的，应当就是佛陀。就是佛陀，古代翻译这个浮屠就是佛陀啊。那么日本人念作不大不大耶啊，不大啊，佛陀就是不大啊。那么这是印度音啊，字是中国字啊，音是印度音啊，这个叫做翻字不翻音啊。翻译经里面的例子啊，叫做翻字不翻音。字是翻成中国字，音还是印度音，还是念的印度音啊？有佛陀耶啊。那么翻成中国话呀，就是觉，就觉悟的觉，佛者觉也。觉什么呢？按照觉字的解释啊，它有两种意义。第一，觉察啊，警察的察呀，觉察。第二，觉悟。觉察什么呢？觉察到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把它发现了，整个把它消灭掉了，断烦恼意，觉察把烦恼断尽了啊。所以古人解释说，了望本空叫做觉察，了知希望不实的烦恼整个是空的，当下断尽了，那就叫做觉察啊，有断烦恼的意思。什么叫做觉悟啊？清正诸法的离体，清正本性啊，所谓本来面目啊，清正到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正到本有的佛性，那就叫做觉悟 啊，古人的解释说，知真本有啊，叫做觉悟，知道真如自性本来有的，知真本有，知道这个真如自性本来有的。啊，那么明明知道真如自性本来有，现在亲证到了，所以叫做觉悟啊，觉察、觉悟两种意义。按照佛的修行自利利他的道理来说，他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种意义。自己断烦恼啊，把无明烦恼断尽了。自觉，自己觉悟了，将把自己觉悟的佛法教导众生，使众生觉悟觉他，以思觉觉思明，以先觉觉后觉啊，那么这就叫做觉他，使他人觉悟，使众生觉悟啊，就叫做觉他。自觉觉他两种功德都做到圆满，那就叫做觉满。觉醒圆满，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到了这种境界才叫做佛，成佛了啊，叫做三觉圆，万德具。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三种觉悟的道理都做到圆满的境界，三觉满啊，万德具足。修六度万恨，成就万德。万是指很多的意思，一切功德都成就了，万德具啊，万德具足啊，三觉圆满，万德具足，那就叫做佛啊。这佛是在修因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是福慧双修。啊，那么自利利他，修六度万行啊，福慧双修，到了成佛了，福慧都圆满，都具足了，所以成佛叫做两足尊，两足尊啊。我们蒙山里面念说，归佛两足尊啊。不知道的人把这个足看作咖，看作能击咖，两足两个脚能击咖哦，两足尊能击咖的尊，我们通通都是。你们都是两足吗？大家都是两足，我们都是两足尊呐、啊，都是佛呀。不过我们是未来佛，我们是礼记佛，不是究竟佛了。前面讲过六机可以知道哦。这个两足不是能机咖哦，不要把它看作能机咖，那就错误了。两足啊，是福足、慧足，福德智慧都到满足的境界。四教一藏教里面所说的六度圆满，把六度修到究竟圆满的境界，那就福足慧足才叫做两足尊。有人急着想要成佛，赶快成佛，马上就要成佛，但是这个福慧恶眼那不能马上成就的，就慢慢修学的。离可以顿悟啊，是要坚持修行正道，这个道理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的，必定要像三大无数劫那么长的时间呢、啊，来修福修慧，才能使这个福慧到究竟圆满。不要急着想成佛，只要不堕落，继续修行啊，一直到成佛为止，这就行了啊！不要贪图急着成佛，成佛了做什么呀？坐在大殿里给大家拜啊，啊，我觉得还不如在外边去多做弘法事业，自利利他，还比着坐在大殿上舒服一点呢，啊，这不是马上就能成的，所以有些教道上说，当下成佛，例如禅宗说，明心见性啊，立地成佛，当下就成佛了，即心就是佛了，这个都是指的理即佛。啊，密宗说的即身成佛，这个身当下就成佛，成的都是理即佛，顶多在名字即。那么绝对不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佛，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那种佛，像释迦牟尼佛的也只有释迦牟尼佛才是 两千几百年来、三千年来只有他一位。其他说的立地成佛的、当下是佛的、即身成佛的，都没有一位像他这样成佛的啊。那只是说到这个理而已啊，修行的福慧啊是还没有圆满，这是对一些懈怠的众生讲的。你怕久吗？怕三大无数劫那么久吗？要修那么久才成佛？你既然怕的话，我跟你说，佛法有最快的速成科，很快的啊，就现在浓缩的办法，一下子就成就了，现在就成佛，这就不必三大无数劫了。这就对那些懈怠的人呐、啊，方便说的话程啊，法华经后边就讲到了，不用这个方法，这些人渡不了，他不肯接受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真的马上就能成佛，必定要福慧圆满才能成为两足尊啊。现在要知道，佛字就是指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这目的就达到了，不必细讲。那么其他还有好多道理，例如有三身佛、法身、报身、应化身，还有就是三觉，也有起信论的本觉、此觉、究竟觉啊，还有华严的十身佛，佛有十种身啊。这些道理如果详细说出来，这个很多时间。现在这个佛字最主要的只是指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两千几百年前，将近三千年前，在印度的这个王舍城啊，就是摩揭陀国，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啊，这个灵鹫山里呀、啊、说这个法华经啊。那么这是第四说法主成就啊，就是佛。下面第五说法的地点处所成就，佛在哪里讲法华经呢？住王舍城啊。那个住字啊，有些经就翻作在，例如阿弥陀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金刚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这里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住只是指当时佛住在那个地方，住在王舍城那个地方而已啊。这个住也就是安住，佛本来无所住啊，《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佛本来是无所住，但是为了要度众生啊，不妨方便说无住而住，虽无住而不妨说住王舍城而说法，这是无住之住啊。那么有些讲这个佛在的在哦，他说见住越在，久住叫做住，这个实际上也不然了。佛并没有住一定的地方啊，他自从成佛以后啊，细不暇暖暇暖的，没有停止的天天都在说法度众，他哪里有住一定的地方啊？不过王舍城的灵山、舍卫国的解孤独园，这两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说法最多的地方。释迦牟尼佛1349年呢，在这两个地方说法最多了啊。所以王舍城的七舍苦山啊，七舍举山啊，就是佛说法最多的地方。那么这里说住王舍城，是摩揭陀国的首都，摩揭陀国的首都。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王舍城摩揭陀国的国王啊，是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有些简单翻译两个字叫做毗沙王，毗沙王就是频婆娑罗啊，就是阿阇斯王的父亲了啊。那么频婆娑罗王啊，就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圣父啊，叫净化王，是同时的了。不过他在王舍城摩揭陀国为国王，而首都叫做王舍城啊，就是首都，例如一个国家的总首都的地方啊。那么摩揭陀国就是王舍。 那么这个城为什么会叫做王舍城呢？根据法华文句里面的解释啊，有两种原因。第一啊，说久远之前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国王叫做波族王啊，也叫做班族王，波边波的波啊，马字旁两个叉叉的那个波啊，班就是马班的啊，有班文的班，那个班族王啊。当时这个班族王啊信了一种邪的说法，他要找一千个小国王，找一个一千个小国王啊，来做祭祀啊。那么他已经找了999个小国王了，只少一个。那么最后就抓这个普明王，这个在《悬疑经》里面呢有这个记载啊。普明王是个持戒的国王啊。那么他事先有定下时间呢，说再过七日他要去五遮大会，要做大布施啊。这个时间快到了啊，正好碰到这个灾难啊，这个班族王就把他抓去了啊，抓去了他就哭啊啊，我从来啊持戒持不忘一戒，不曾说是说不实在的话，那么我说再过两天我要做这个无遮大会做大布施的功德，可是我现在被抓了，被抓没有命啊，要被杀了啊、那么他心里很难过啊、那么已经答应人家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啊、那么因此就在啼啼哭哭。那么这个班主王一看到他哭啊，就讥笑他啊，你这个一个一国之主啊，像个小孩子，这成什么话啊，你还哭什么，怕死啊啊，你还怕死啊。他说不是的，我哭不是我自己怕死，我死没关系。那你哭什么呀？他说我因为已经答应人了，说我再过两天又做无遮大会，要修这个大布施功的啊，有很多人会来接触我的布施，可是我这个功德没做啊，命令又发出去了，那一天必定会很多人来，我失信于人呐、啊，啊，那么我心里难过，所以我在哭。他说真的吗？他说我不会骗你呀、啊，我从来就不打妄语，我是持戒的。啊，好，既然如此，我放你回去，你回去把你的功德事业做好了，布施做好了，再回来就死好了。哦，他好高兴啊！我一定啊，就满我的意愿了，我去把这个功德做好了，我就一定会准时回来的。班主王说：“我有力量，你就是不回来，我也会抓到你的。”那么这个普明王回去了，做大布施啊，这布施功德做好了，他准时回去，准时回到这个班主王那边就死啊！这个班主王给他一啊感化呀。他说的这个人呐、啊，一点也不怕死，啊、他真的是持戒，他答应人家要做的事情，真的就做好了，而且准时回来就死。这个时候，他而且是视死如归，一点也不害怕，啊，那么因此这个波族王给他感化了，也就不杀他们了。啊，不杀他们，就是好了，就这样吧。你们一千个小王啊，这个地方就给你住吧。啊，因为经过一千个小王在哪里做一个小城住，啊，就是那个地点流传下来。那么因此啊，有这一千个小王同住过的王城，所以叫做王舍城。啊，是由这个原因来的，有一千个小王共住的城，所以叫做王舍城。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这是简单的说，那故事如果详细说出来花很多时间啊。第二个原因啊，据说古代那个地方的人，老百姓建房子啊，经常会遭到烛龙啊，火神光临啊，老百姓造房子，新房子造好了就遭到火灾，就被烧掉了。老百姓建的房子都是被烧掉，只有国王的房子不会被烧，很奇怪的 国王的房子不会被烧，老百姓做房子都被烧掉。古代的房子简单了，差不多都是草的啊，真是茅棚了。那么这个老百姓看到这个样子啊，自己做房子都会被烧掉，只有国王的房子不会被烧。那么因此大家就动脑筋了，人总是很聪明的，他就想，既然国王的房子不会被烧的话，那我们来替国王修房子啊。那么要盖房子的时候就宣布，我们替国王修房子啊，不是做我的啊，不是我的啊，我替国王修房子，我做好了给国王住啊。那么大家要修房子之前都先发表这个道理，说这个话啊，然后这个房子做好了就把国王请来啊，把国主请来到他的新房子里走一圈啊，甚至住一圈，给他走过住过之后啊，这个房子就不会被烧了。好像这个火神啊就怕国王，也许是尊敬国王啊。从此之后啊，全城的人做房子都叫做做国王的房子啊，所建的房子都是国王的，都要请国王来走一趟。哦，我觉得这个国王也很忙哦，哦，好麻烦哦，恐怕天天都在上街啊，都要去看人家的新房子，都要去住新房子。如果建得特别好的，不妨都住几天哦。那么意思，这个城啊，所建的房子都是为国王建出的吗？由此就叫做王舍城啊，这个原因是从这样来的。有这两种说法啊。那么由此啊，摩羯陀国的首都的城啊，就是一直保留下来，叫做王舍城。根据唐朝啊，玄奘三藏他到西岳到印度去求法，他回来写过真正的西游记啊，就是西岳记啊。大唐西岳记是真正的西游记，里面没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啊，就是唐三藏自己真正到印度求法19年啊，那么经过的历史啊，记载在这个大唐西岳记这部书里面。这个西岳记里面的记载啊，说这个王舍城啊，周围都有很多山啊，四周围都有山把它围住啊，那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外面的这个城的这个周围情况啊，从东到西比较长，从东到西的这个范围啊，这个比较长很宽啊。从南到北啊，就是比较小啊。从南到北比较狭，从东到西比较长。比如说周围啊有150里。150里，那相当大了啊、哦！不过这个里呀、啊，不晓得是多长的里，是中国的华里呢，还是古代的哪一种里数，不得而知。只是说有150里，里面有子城啊，啊，这个皇帝国王住的里面有小城吗？里面的小城说有30里。啊，就是当然是这个王宫的范围啊，有30里啊，像这个北京的这个西湖园那种情况啊。那么宫城的北门呢、啊，说这个王舍城的北门呢、啊，就是当时提婆达多他有害佛的时候，放500个醉像，喝酒喝醉的像啊，要来啊把佛跟佛弟子把他踩死。啊，提婆达多从这个王舍城放醉像，就是从这个王舍城的北边啊，那么放出来的就是北门呢 这个东北边呢，说这个城的东北之边，就东门北门的这个方向的中间啊，东北角那个地方，东北角的外城外面呢有一个路，那个地方啊，就是当时穆建连尊者见到马胜比丘的地方啊。穆建连不是见到马胜比丘才发心学佛吗？这个故事等到后边讲这个尊者的名目的时候再讲啊。那么就在这个王舍城的东北边这个舍利佛见到这个马胜比丘就在那个地方啊，距离城啊大概就14-15里那个地方吧啊。距离这个东北边大概14-15里呀、 这个城的城外，城外十四五里那个地方就是灵鹫山啊、居舍沮山啊、那就是说这个灵山呢就在王舍城的东北边吧，东边与北边的那个地方吧啊、现在都可以去的，有好多人都去看过了啊、我没去，我是在台湾进组啊啊、那么外国都没去过，别说外国了，连澎湖都没去了啊、我真是井中蛙了啊、那么这是王舍城的大概情况啊、这个居舍沮山就在王舍城，就是现在所谓的灵山了，灵鹫山啊、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也说不完了。那么今天呢，这个说法的地方住啊、这个说法的地点呢，只说到王舍城啊、这个灵鹫山、居舍沮山，就是留下次讲啊、这个居舍沮山也有它的因缘呢、哦，有好多的这个特殊的记载啊，我们留下次再讲。下个星期虽然是碰到农历的7月16，我们照讲，继续讲下去啊。16没关系啊，不是碰到15没关系啊。7月16还是继续讲下文啊，下个。